11年春季，周历2月，叔公前往宋国安葬宋平公。夏季4月丁4日，楚王前诱骗蔡侯班在深地杀了他。楚国公子气急，率领军队包围蔡国。5月甲申日，夫人归氏去世，在比蒲举行大规模阅兵。仲孙爵会见诸子，在晋祥结盟。秋季，季孙义儒与晋国的韩起、齐国的国弱、宋国的化害、魏国的北宫陀、郑国的韩虎、曹国人、杞国人在绝印会面。9月己亥日，安葬我们的小君齐归。冬季11月丁酉日，楚军灭亡蔡国，抓获蔡国太子友并带回去杀了他。11年春季，周历2月，叔公前往宋国安葬宋平公。周景王问长虹说，今年诸侯中哪些吉利，哪些凶险？长虹回答说，蔡国凶险，这是蔡侯班弑杀他国君的年份，岁星再始为不会超过这一年了。楚国将会占有蔡国，但会积累祸患，等到岁星运行到大梁，蔡国复国，楚国就有凶险，这是上天的规律。楚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，灵侯准备前往。蔡国大夫说，楚王贪婪而不讲信用，唯独对蔡国心怀不满，现在礼物丰厚而言语甜蜜，是在诱骗我们，不如不去。蔡侯不听从。3月丙申日，楚王在申地埋伏甲士并宴请蔡侯，趁他喝醉后抓住了他。夏季4月丁4日，杀了他，并肢解了他的70名随从。公子气急，率领军队包围蔡国。韩宣子问叔相说，楚国能取胜吗？叔相回答说，能取胜。蔡侯对他国君犯下罪行，又不能得到他民众的拥护，上天将借助楚国的手来惩罚他，为什么不能取胜？但是我听说，不讲信用而侥幸成功，不能有第二次。楚王拥戴孙武来讨伐陈国，说要安定你的国家。陈人听从命令，随后就把陈国设为县。现在又诱骗蔡国并杀了他们的国君，包围他们的国家，虽然侥幸取胜，一定会承受灾祸，不能长久。夏桀攻克有名而导致丧国，商纣攻克东夷而导致身亡。楚国弱小，地位低下，而屡次比夏桀、商纣还要凶暴，能没有灾祸吗？上天借助不善的人，并不是赐福给他，而是增加他的凶恶，然后降下惩罚。况且比如上天，他有武才，并且将使用他们，力量用尽了，就会衰败，因此无法拯救，不能振兴。5月，齐归去世，在比蒲举行大规模阅兵，这是不合理智的。孟西子与朱庄公在晋祥会盟，重修旧好，这是合乎理智的。全丘有个人，他的女儿孟建用自己的帷幕覆盖了孟氏的宗庙，于是私奔到孟西子那里，他的同伴也跟着去了。他们在青丘的土地神前盟誓，说如果有儿子不要抛弃。孟西子让他做韦氏的妾。从晋祥返回后，住在韦氏那里，全丘女子生了义子和南宫晋书。他的同伴没有儿子，让他抚养晋书。楚军在蔡国，晋国的荀吴对韩宣子说，不能救援陈国，又不能救援蔡国，人们因此不再亲近我们，晋国的无能也可以知道了。作为盟主而不怜悯灭亡的国家，那还有什么用？秋季，在绝印会面，谋划救援蔡国。郑国的子皮准备出发，子产说，走不远，不能救援蔡国。蔡国弱小而不顺从，楚国强大而不失仁德，上天将要抛弃蔡国来积累楚国的祸患，盈满就会受到惩罚，蔡国一定会灭亡，而且失去国君而能守住国家的很少。3年之后，楚王大概会有灾祸吧。好事坏事周满之后一定会反复，楚王的恶行已经周满了。晋国派胡父向楚国请求不要攻打蔡国，楚国没有答应。丹子在七地会见韩宣子，目光向下，说话迟缓。叔相说，丹子大概要死了吧。朝会有一定的位置，会见有标识，衣服有交叉领，腰带打结。会见朝会时说话，必须让在标识和位置上的人听到，以表明事情的顺序。目光不能超出衣领和腰带之间，以引导仪容。用说话来发令，用仪容来表明，有失误就有缺损。现在丹子是周天子的百官之长，在会上下达命令，目光达不到腰带，说话听不到一步远， 仪容不能表现形象，而言语也不明白。不明白就是不恭敬，不清楚就没人听从，这已经没有保持生命的气息了。九月，安葬齐归，昭公没有悲伤的样子。晋国来送葬的人回去后告诉史赵，史赵说昭公一定会被赶到鲁国郊外。侍者问为什么，史赵说归是姓，不思念亲人，祖先不会保佑他。书相说鲁国公室大概要衰微了吧，国君有大丧事，国家却不停也举行阅兵，有三年之丧却没有一天的悲哀，国家不哀悼丧事是不畏惧国君，国君没有悲伤的面容是不顾念亲人，国家不畏惧国君，国君不顾念亲人，能不衰微吗？恐怕他会失去国家。冬季十一月，楚王灭亡蔡国，把尹太子杀死在冈山。申无语说不吉利，五种牲畜互不相为用，更何况用诸侯呢？楚王一定会后悔的。十二月，单成公去世，楚王在陈地、蔡地不耕筑城，让契疾担任蔡公。楚王问申无语说契疾在蔡地怎么样，申无语回答说选择儿子不如父亲，选择臣子不如国君。郑庄公在立地筑城并安置子元，导致昭公不能即位。齐桓公在古地筑城并安置管仲，直到现在还受益。我听说五种重大人物不在边境，五种细小人物不在朝廷，亲近的人不在外面，寄居的人不在里面。现在契疾在外面，郑丹在里面，君王应该多加戒备。楚王说国家有大成怎么样，申无语回答说郑国的荆益、利益确实杀了曼伯，宋国的萧绎、伯益确实杀了子由，齐国的瞿丘确实杀了无知，魏国的仆役、戚役确实赶走了献公，如果从这些来看就会危害国家，树枝太大一定会折断，尾巴太大就摇摆不动，这是君王所知道的。